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
经爆中共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在严酷的政治审查下精神彻底崩溃，不单止咬出多名现任和离任常委，更加疑似牵扯出张友侠、黄奇山等人的政治集团。目前中南海内部风声鹤唳，习近平最忌惮的党内有党浮现。这台疯狂运转的政治绞肉机，不单止令到高层陷入互不信任的极度猜疑，这种高压更加引发了体制性的全面崩解。当上头为了自保而疯狂卸责时，处于末端基层官员终于忍无可忍。最近竟然有基层干部罕见地公开发表文章，直接挑衅中央党媒，怒敲收回你的刀。这种由中南海到乡镇公所上下齐反的异象，这个是不是预示着中共政权正步入上下失去秩序的崩溃边缘呢？4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在第19版发表文章，标题直接《过度请示该狗篇了》，这个是这个报纸《金台朝星》政绩官系列谈中的一篇，作者李林慧。文章一开头就点出基层经常听到的两句话：这件事我们定不到，要向上面请示，领导没有讲话，我们不敢动。人民日报批评说，这些层层请示、事事请示的做法，看似讲规矩、守程序，实际上是向上卸责的避责心理，人面识别表态的投机心理，为官不为的躺平心理，还有本领恐慌的依赖心理。文章认为，这种现象令很多事务陷入了低程序空转，归根到底是政绩官出了问题。中共当局今年2月23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表文章，启动树立正确政绩官学习教育运动，说是要让官员主动作为，勇于担当，要求到7月底前完成。文章发出后，本来应该自上而下的纠正偏差信号，没想到很快就引来基层的强烈反弹。就在文章发布的当日或者第二日，微信公众号乐龙之师刊登了一篇读者投稿，标题异常大胆，人民日报请收回你的狗篇刀子。作者自称是一名在基层做了10年的乡镇副职干部，分管安全、环保、信访等工作。他用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几乎是当面令党媒出丑。他说，假如企业排污了，群众举报上来，我作为乡镇副职，既没有权力依法关闭企业，亦没有罚款处罚，更加没有权限期整顿改革，我只有一把口和两只脚，只能够反复请示县环保局，请示县入面的分管领导。如果上面能够痛痛快快提供明确答复，提供政策支持，我又何必一次又一次到处请示呢？这位基层干部接住直言，我认为基层确实存在庸官、懒官、滑官，但对于人民日报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批评，我作为一个在基层做了10年的干部不服。这篇投稿的口气之强硬，用词之直接，在中共官场极为罕见。过去基层官员即使心里有怨气，亦都多数是私底下抱怨，或者在内政机关会议上小心翼翼地反映，好少有人敢公开点名中央党媒，还用收回你的刀这种带有明显情绪的讲法。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个别事件，文章一出，网络上即刻涌现大量评论，很多网友站在基层干部这一边，相继表达共鸣和讽刺。有人直接绝杀人民日报批过度请示，敢请问不请示你敢发这一篇文章吗？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源，过度请示怕承担责任的原因是有事了，上级为了卸责，对下级随意追责、乱追责。什么叫过度请示？这个不就是跟当年将追讨欠薪讲成违法一样，本末倒置吗？ 下级不明白的情况，不请示不汇报，得吗？更加网友将矛头指向更高层，这个根源是什么？同前几日那个不好只是想让领导满意的贴一样，先问问他自己敢吗？始作俑者出来领牌坊啦。这些声音表面上是在讨论请示问题，实际上就拆穿了中共官场一个长期存在的荒谬现实。上面一边要求下面绝对服从，一边又要求下面主动作为，一边强调不要出事，一边又要出成绩，做亦错不做亦错。结果就是大家选择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表面上叫忠诚，实际上人人自保。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基层干部敢公开顶撞中央级党媒，这个在过去非常罕见，这个只能够讲明基层对上级乃至对中央政府积累了极大的怨气。而这种公开挑衅亦都折射出整个官场对习近平的不满情绪，以及他的权威已经大不如前。由人民日报高高在上的纠正偏差刀指，到基层干部忍无可忍的怒敲收回刀，这一场小小的冲突暴露出的绝对不是几个乡镇干部的个人情绪，而是整个中共体制由上到下权责错位，互相推卸责任的深层病魔。当高层为了自保疯狂卸责的时候，处在最底层的基层官员终于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由中南海道乡镇的上下齐反异象才刚刚浮现，中共高层又会怎样应付呢？而这股暗流会不会又继续向上涌动？基层干部公开挑衅人民日报，在火烧到正旺的时候，中共高层就在另一个场合继续上演学习贯彻正确正直观的戏码。4月17号，中共全国政协党组举行专题读书班集中研究性学习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亲自主持并讲话。会上大家先照例嗌了几句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然后重点表态话，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始终坚持以正确正直观谋事成事，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他们还列举了习近平在地方时的所谓坚定立场、为民造福情怀、科学决策、真扎实干作风等，要全党好好学习。听起来很隆重，对不对？但仔细想想就露出破绽了。王沪宁等人只是大肆赞扬习近平在地方工作期间的政绩观，但就对他2012年上台以后中央执政期间的所谓政绩只字不提，这个是无心之失定是刻意为之？外界不少分析指出，这个很可能是一种高级黑，因为按照中共自己定义的不正确政绩观，正正就包括脱离实际、不计成本、盲目举债搞建设、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统计造假、虚报浮夸等等。而习近平主政中央最近几年最受批评的几个大工程几乎都踩中了这些雷区，最典型的就是河北雄安新区。2017年习近平亲自拍板，将这个地理位置并不优越的小地方定位为千年大计，规划人口500万，累计投入超过15000亿元。结果呢，近十年过去，雄安变成了著名的鬼城。2025年榕东分区空置率超过 70%， 实际入住人口远低于规划，居民抱怨配套跟不上，生活太无聊。即使今年3月23号，习近平亲自带着李强、蔡奇、丁薛祥三位常委去雄安考察，再次强调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亦难以掩饰当地冷清的现实。另一个被外界广泛批评的，就是2013年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官方数据显示，累计投入超过1万亿美元， 但超过 60% 的项目出现亏损，不单止在国际上被指债务外交，国内亦都引发不少民怨。这些大手笔工程当初都被宣传为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的典范，现在就陷入烂尾或者半生不死的尴尬境地。真正应该纠正偏差的政绩观，难道不应该由最高层开始吗？但是高层的这场学习教育就令下面的人主动担当，不要过度请示，自己就继续表演式地高压忠诚，树立典范，这个就形成了一个荒诞的循环，上面要求下面既要绝对服从，又要敢于作为，既不能够出事，又必须出成绩，结果就是基层官员夹在权责严重不对等的夹缝入面，进退两难。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共官场现在普遍存在两面人现象，公开场合嗌忠诚，表态积极，私底下就充满怨气，选择退出竞争。这个不是个别干部的问题，而是整个体制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由人民日报高高在上的纠正偏差文章，到基层干部忍无可忍的怒吼，再到高层只是赞习近平地方政绩的选择性学习，这一系列画面清晰地勾勒出中共官场由上到下的深刻裂痕。高层越是想用一场运动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暴露出的裂痕反而越大。而当这种裂痕由基层一直伸延到中南海，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还要严重。中共官员用高级黑的方式冷眼旁观，但如果你以为这个只是官场上的口舌之争，那就太天真了。在中共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一场真实的血淋淋的清洗正将这一台政治绞肉机推向失控的边缘。海外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亦都爆出一个惊天内幕，现任政治局委员曾经被视为技术官僚典范的马兴瑞，在严酷的政治审查和连番审讯下，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听说整个人都癫了。大家想想，一个堂堂的副国级官员，曾经执掌广东、新疆这两个核心大省的人，居然在体制的内审中被逼到发癫，这个背后的审讯手法有几残酷，我们外人很难想象。但更令中南海坐立难安的是，马兴瑞在崩溃之后开始乱咬人，而且这一咬咬出的全部是重量级的人物。根据爆料，马兴瑞在精神崩溃的状态下交代出多名现任和离任的政治局常委，据悉这些政国级大佬目前都已经被列入调查名单，有些家属已经在接受秘密审查。为什么马兴瑞事件会搞到这么大？因为在习近平眼中，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贪污问题，而是他最忌惮的党内有党、拉帮结队。据蔡慎坤分析，马兴瑞案极有可能和军方大佬张又侠以及曾经的反腐败沙皇黄奇山搞起一起。马兴瑞的案件性质早就不是贪污的问题，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案件了，对习近平的政权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蔡慎坤说，马兴瑞是一个读书人，自从博士毕业后一路顺风顺水，早期靠住江家邦、靠住江绵恒、曾庆红，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后只有八年就成为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靠住彭丽媛的青睐成为封疆大吏，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即使在中共党内亦都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他这样。不过在中共这台不讲感情只是讲权力的绞肉机里面，昨日的红人转眼就变成了今日的阶下囚，在中共严酷的审讯下不癫才怪。这个事件对马兴瑞的打击是致命的，对习近平来讲同样也是致命的。张又侠在军中根基深厚，而黄奇山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在金融和政法系统的旧下属依然遍布各个角落。 兼且黄奇山虽然没有在军中，但是他和军中的将领关系非常好。如果这些人真的结成联盟，那就是一个足以威胁到习近平个人权位的政治集团。我们将这三件事串在一起看，基层官员开始公开反驳党媒，这个是官心已散，中层官员在会议上玩高级黑，这个是集体扮假，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委员被逼封，牵扯出正国级集团，这个是政权内爆。习近平原本想通过连任来稳固权力，但讽刺的是他越是集权，这个体制就越是僵化，他越清洗，身边的敌人就越多。这座权力大厦表面上看危言屹立，但基层的地基已经松动，内部的梁柱正在自毁，顶层的掌控者就陷入了深不见底的孤独和恐惧。马兴瑞的崩溃或者只是这场政治雪崩的一个前奏，当这个体制连自己的政治精英都保护不到，甚至要亲手将他们逼到癫的时候，这个政权的气数你说还有几耐？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